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又一次的在早晨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求主来祝福我们大家啊！我们现在时间交托在这神的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享受圣诞节带给我们的喜乐、平安、盼望以及慈爱。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也看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还有很多的人流浪在你的爱之外，他们没有得到爱，他们没有得到盼望，他们也看不见明天，他们也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恳求你使用教会，使用我们每个人，成为你的手，成为你的口，出去传扬你的福音，接纳那些失丧的人们。也求你特别的使用我们每个人，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如同明灯照耀，使我们成为主你自己最美的见证。就如同你当年你降生之后，天上有颗星引导博士来找到你一样，今天众人，这个世界上的人也需要有这样一个星星来引导大家来找到你自己。求你帮助我们，也为着我们今天的分享来祷告，求你赐福你的仆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赐福我们大家，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在过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要庆祝我们一年一次的圣诞节。那一提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个主角哈，这个主角叫什么呢？谁呢？就是圣诞老人。那好多的人一提到圣诞节，他就知道这个老头，不知道别的了哈。那显然，如果一个圣诞节只有圣诞老人和圣诞礼物，什么袜子、什么树、什么糖果、什么这个彩灯哈，那这个圣诞节还不是完全的这个圣诞节不是完美的一个圣诞节。那既然说到圣诞老人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圣诞老人怎么来的哈。其实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只不过他有个原型人物。这个原型人物是谁呢？叫圣尼古拉斯。这个圣尼古拉斯呢，他是主公元后3到4纪的一个米拉城的主教。他是一个很有热心、很有爱心的一个主教，一个天主教徒。那他就喜欢孩子啊，看到那些穷人的孩子啊，他特别怜爱他们。他也喜欢帮助穷人，当人有需要难处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他冲在前面。很有意思的是，他帮助人的时候总喜欢选择在黑夜，因为他不留名嘛，怕别人看见他。那这样一个又有爱心又不留名字的一个好人。那大家一想，哎，这不就是圣诞老人吗？就跟现在圣诞老人从烟筒上面钻下来，然后把圣诞礼物放在这个圣诞树上，然后再悄悄地爬走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大家就说，哎呀，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们知道，大家既然那么喜欢圣诞老人，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我讲有两个理由是我们今天都会承认。第一个是因为圣诞老人他真的可以给礼物哈，他不需要带走礼物，他是给礼物的，那我们都喜欢。所以给予是我们每个人都这个接受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给予呢不一定都喜欢。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他是有爱心的人。他是那么冷哈，然后他开着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车哈，然后呢从这个烟囱下面爬下来放上去，然后再爬上去。他真的很，他这个行动这个爱心啊，他不是说来我打开门你来接受我的礼物吧，你们排名啊排着队来领就行了。他是自己付出啊，他是自己亲自去到每个家庭给。那我想大家既然这么喜欢他，肯定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接受啊，第二个是爱啊，爱的行动。那今天其实我们分享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提到这一段哈，不是讲圣诞老人的，而是讲圣诞节的主角，就是主耶稣。讲到他的人生，他的生平，讲到他是怎样一位主。我觉得圣诞老人和圣诞的主之间有联系啊。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只是把圣诞老人变成圣诞的主的话，那这个是有点喧宾夺主了，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今天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叫圣诞人生，就是主耶稣也是给予我们爱的哈，就跟那个圣诞老人是一样的，圣诞老人也是给予他不是索取。第二个呢，这个圣诞老人是付出爱的行动，那主耶稣也是付出爱的行动啊。所以我想透过圣诞老人这么一个好的形象，其实你可以影射到原来那位圣诞的主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位伟大奇妙给予我们爱的主。那透过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分享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圣诞人生，第一个是为爱而放下，先舍后得；第二，因爱愿降卑，先卑后尊；第三个，因蒙爱 至高崇高先降后升九到十一节这样的内容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这个分享第六节哈。第六节圣经是里面这样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里提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前的本来的位置是什么，他是与神，他本有神的形象，跟神是一样的啊，不是说是一个被封为神，也不是被推举为神，他本身就是神。但是他降生为人的时候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啊。一会儿我们会从几个译本来看这个强夺是如何理解。那首先讲，既然上帝爱人，那上帝对人的爱呢，就是真实的，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哈，要不然这种爱就是一个虚假的东西。我引用这个纳博科夫啊，这么一个俄国裔的美国的一个小说家，他讲过这么一句话哈，他说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困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你想咳嗽了，但是你想憋住，但是又憋不住的那个感觉，有吗？就是说的我都有点想咳嗽了哈。就是你越想说我不能咳嗽，我不能咳嗽，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就会咳嗽出来哈。那同样爱也是一样的啊，爱也是一样的。爱你这个爱到一种地步的时候，它一定会外显出来，它不只是在你内心里面隐藏膨胀，它一定会外显出来。上帝爱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是的，上帝爱人爱到一种地步的时候，它就一定会显出来，让别人看得见，不会隐藏，就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保罗在描述上帝爱的时候，他要看看耶稣舍弃什么。因为我们说爱你一定会有付出代价，如果这个爱没有任何代价，那这个爱呢，就它就不是写的那么宝贵。你付出的代价越大，就证明你爱的越深，你这个爱就越超越了那个宝贵的东西了。那对于耶稣来讲，他能舍弃什么呢？他舍弃了他所有的荣耀。我们看一下在第六节哈，两个圣经版本，就是一个是吕正中译本，一个是新译本啊。那吕正中译本是说，他形制上本是属神的，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平等为应当而把持，不舍得。注意哈，这个不舍得呢，就是不舍得我们今天都能理解哈。比如说你要给一个好东西给别人，你说我可以给个次的，比如说你刚刚买了那个家里买了比如说两啊，买了一部电视哈，一个电视哈，大电视。原先你那个电视比较小一点，42英寸，现在这个80英寸，好大。那我问你，你要送人的话，你送哪一个呢？你刚刚在黑五哈，刚刚在这个黑五买了完那么好一个索尼的80英寸的，然后原先有一个6-7年的一个40寸的，你肯定会把40寸的送给别人，啊，80寸的留给自己，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舍不得。对吧？你理由就是舍不得，我的理由就是舍不得。那现在对于耶稣来讲，他的最宝贵的，或者说最宝贵的，最他本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他就是神，他连这个神的荣耀他都能舍得下啊！不是说他把神身份舍了，而是他把神的荣耀舍下来，他放下了。那新译本是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位置，就他不跟上帝比高低。我们知道他就是神哈，这个所以保罗讲的话里面哈，如果单纯神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理解不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从耶稣的人性角度来理解这句话。耶稣活在地上33年，做每一件事情他都要祷告上帝，做每件事情都是上帝授权给他的。其实按照他自己神性的能力来讲，他是天不怕地不怕，他可以想做什么任何事情都可以，但是他却放下他自己使用这个权力的机会，他降服在上帝权柄之下。那我们就这里就看到说，圣子耶稣他放下了什么呢？他放下了先存的荣耀。这个荣耀不是后加的，如果这个荣耀比如说是啊，连声夸我两句哈，这个夸我这个两句，给我送个花，那大不了我就给了呗，对吧？但是如果有个人要剥夺我与生俱来的尊严和生命，那你说连神给我一束花，我可以再送给他。但是如果有人要剥夺我的生命和与生俱来的尊严，那我能不能给他呢？我绝对不能给他。为什么？我给了那些我就没命了，给了那些就没我就不存在了。跟连神给我另外的这些荣耀呢，那都是小 case 哈。相比来讲，这些是小 case。因此，主耶稣基督放下的不是无关痛痒的东西， 主耶稣爱我们放弃的东西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就跟我们今天给别人东西，家里的破烂哈，这个我说破烂大家应该能听懂吧哈，就是我不要的东西了，我放在垃圾桶里面，别人都会说你干嘛放垃圾桶，那我就好吧，那放院放在那个马路边上让大家去捡吧。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的不是破烂，耶稣基督舍弃的是他先存的荣耀。什么叫先存的荣耀呢？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一个词叫本有。这个本有啊，在神学上一个意思是指的耶稣基督是有先存荣耀的一种状态。那个状态不是从时间开始的，没有时间开始也没有时间结束，这叫本有，这叫先存。他的神性荣耀是先存也是永存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在同尊同荣同治的，即使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依然是神，这个身份没有改变。主耶稣在罗马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我与父原为一，可是圣子耶稣却愿意降生，愿意顺服天父，他主动把这个荣耀啊暂时的放下。那这个暂时放下这个荣耀，不以与神同德为强夺是什么意思呢？我用四句话来表达。第一个，他不强调自己的身份，他不是走到哪里都宣传我是神呐，我是神的儿子呀。相反，当他行完神迹的时候，他是告诉那个被医好的人说出去不要宣扬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谦卑的人子。第二呢，他不凸显自己的特权，他行的三十几个神迹里面没有一个神迹是为自己行的，他们有特权可以享受所有的这个顺利安这个方便，但是耶稣却放弃这个特权。第三个，他不主张自己的意见，他说我所行的都是差我宰者来的意思，就是天父的意思，不是自己的意思。第四个，他不在乎自己的贵贱，我尊贵也好卑贱也好，他身在马槽里面，他没有埋怨天父怎么安排这么一个臭地方，他身在木匠家里面，他也没有埋怨天父为什么身在这么一个贫穷的地方，他被人辱骂嘲笑，最后定在十字架上，赤身露体定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埋怨天父说为什么让我这么没有脸面，没有。耶稣基督不在乎自己，这叫什么？这叫仆人，这叫谦卑。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他可以放下一切的特权。注意哈，一切特权一切权柄他都愿意放下，他自己亲手自己把自己头上那个冠冕哈，王的冠冕他摘下来，成为一个提姆凯勒这里说的耶稣成为我们众人的仆人。这也是耶稣自己讲的，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侍的，是来服侍人，并且要做多人的属将。 Tim Keller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耶稣破折号我们的仆人。首先哈，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圣经，不是 Tim Keller 自己编的，但是这一句话确实让我们今天看起来啊有点好像不对劲儿哈，应该是写上我们破折号谁呢？耶稣的仆人，对不对？这才是对的。可是Tim Keller 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成为耶稣仆人之前，耶稣先成为了我们的仆人，就是他的道成肉身。他甚至用非常震撼性的一句话啊，他怎么说呢？他说道成肉身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毁容啊。我们今天都喜欢注重个人形象，对不对？出门之前得洗洗脸呀，抹点这个抹点油啊，对吧？如果脸上有什么东西，收拾收拾啊，头发呀，衣服啊。但是今天上帝的儿子却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却没有注重个人形象，他不但不注重个人形象，他还毁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上帝的这位最美的儿子，最漂亮的儿子，他却把所有的荣耀都舍弃，来到这个痛苦肮脏丑陋的世界，而且他的容貌被人瞧不起，成为别人嘲笑他的一个把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舍己，这样谦卑。弟兄姐妹，我想讲这些是跟我们的圣诞节有关系的。如果圣诞节你不知道耶稣为我们付出多少代价的话，这个圣诞节过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深度。因为我们只知道接受礼物，我们欢乐，我们看彩灯，或者是我们吃好吃的吃大餐，但是却没有想到原来有一位主却本有一切的荣华富贵荣耀，却为了你我的缘故舍弃一切，成为一个小小的婴孩躺在马槽里面。 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爱，是我们应该最先想到的。所以不应该是先是狂欢，我们先应该感恩，然后我们喜乐，这是过圣诞节应该有的次序。耶稣为什么愿意舍弃一切呢？因为爱而降生，他因为爱而放下，他就是这样一位基督。我形容有三句话来，就是第一句，耶稣基督能因为爱而放下一切的荣耀、特权以及他自己尊贵的身份来到世间。首先第一个，他是对三一神关系的委身，三一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是爱的关系，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神就是爱，凡住在神里面的就住在爱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在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们可能是合作关系，有，他们也可能彼此和睦，也有，但是用一个最恰当的词来形容，就是爱的关系。当耶稣基督对上帝、对天父的爱产生的时候，他自动就会产生顺服，愿意来到这世界，成为拯救人类的中保。第二个，耶稣基督降生是对三一神旨意的爱慕。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怎么说？当圣子来到世界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是一种爱的行动。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是为了完成天父的旨意。他对天父旨意的爱慕超越了对自己生命的看重。今天这一点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今天我们对上帝旨意的看重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死都是在荣耀天父，那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成分是在荣耀天父呢？我们看重天父的旨意和我们自己的 生死祸福，哪个更重要呢？耶稣基督显然他看重你我的福利和上帝的旨意超越他自己的生命和宝贵。第三个，耶稣基督是因为对罪人的爱产生了深沉的爱，而产生了一个降卑为人的行动。在保罗的另一卷书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他也引用了当时教会流传的一句谚语，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怎么样？拯救罪人。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黑暗，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痛苦，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仇恨，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丑陋、有灭亡、有罪恶、有抵挡。他来是要拯救人，他对人充满了深沉的爱，所以他愿意甘心放下一切来拯救人。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可以为了拯救别人的灵魂，为了别人得救，为了别人认识主，为了别人能认识耶稣，能得到天堂的盼望，我们今天可以能舍弃什么？我们能舍到什么程度？让我们看一个美国的英雄人物，这个人叫路易斯，他的姓哈，我到现在不会念啊，太难了啊，反正他叫路易斯，这是一个真人，他被称为美国英雄 American Hero。 他在1942年的时候，他是一个运动员哈，他是一个跑步运动员，乘着他自己飞机失事之后，他掉在海里了，然后飘呀飘呀飘呀飘了大概一个多月，那时候是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一看是个美国人啊，那正好这个把他就抓去放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就欺负他，这个虐待他，然后他受了很多的苦。两年以后呢，这个他被释放，但在这两年之内呢，他的家人也找不到他，然后呢很多人也认为这个人可能就死了，就没了。那他的这个死亡通知书谁给签名的呢？是当时的罗斯福总统给签名的，就递给他家里的，说这个人真的死了。但是两年以后他回来了，吓他老婆一跳啊，但是真是死而复得，失而复得，死而复生。回到家里面之后呢，他对他这几过去几年的这个经历哈，他心里面产生了极大的痛恨，还有这个仇恨感，所以他对日本人的这个仇恨特别深。但是过了这几年，在1949年他在佛罗里达州听这个葛培利布道的时候，他在葛培利的布道会里面决志悔改信主，归向了主。他后来回去跟他的朋友讲，他说我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他怎么讲？他说我自己觉得有个本分我要去完成。什么样的本分要完成呢？他说 我要告诉日本人耶稣基督的救人之道。我深信今天的世界各国不是归在基督的怀抱里面，便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不是得到基督的拯救，便是要遭受原子弹的威胁。他愿意把基督的救恩带回到他所痛恨的日本人那里去。后来他就决定把家人安顿好以后，他就带了一本圣经，还带着曾经虐待过他的一些日本军官和日本军人，就是那个集中营里面的人，他带着耶稣基督的爱这三样东西，他回到日本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被称为什么？美国英雄。为什么他能称为叫美国英雄呢？是因为他有爱，他有基督的爱，他有放下仇恨的爱，他有放下个人荣辱、个人生命的爱。我觉得这样的人不但可以称为叫美国英雄，也更也可以称为叫天国英雄。得到基督的爱，又把基督的爱去传扬出去的人，这就是真正的英雄。当我们今天圣诞节来纪念的时候，我们纪念的就是那位圣子耶稣舍弃自己的荣耀权柄拯救你我的这个伟大的爱，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过圣诞节，我们纪念着，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一节经文里面来，我们才能找到圣诞节的意义。我们也只有让别人回到这节经文里面来，才能让别人找到圣诞节的意义。第二，因爱越降卑，先卑后尊。圣经在第七节第八节，我接下来有三张图片给大家看。左边第一幅，这是三位一体啊，这幅画三位一体，大家看上面最上面有个鸽子啊，是预表，这是讲圣灵，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画圣灵的样子，所以就画成鸽子。那最左边呢是圣子耶稣，右边呢是圣父，当然大家这只能是意会啊，你不能说这就是耶稣啊，不能把它挂墙上自己拜去啊，这个不对啊。只是说透过中世纪这幅画，我们知道说啊，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脚踩地球，因为大地是他们的脚凳嘛。第二张图呢是银河系，第三张图呢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你看他放在一个小小的这个盘子那边，然后呢耶稣躺在那个地方。我说今天这位伟大奇妙的荣耀的神神子，却是透过我们今天的宇宙银河太阳系进入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上，降生成为一个小孩子。弟兄姐妹，你知道这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吗？今天我们说我们要降卑，我们谦卑，我们谦卑，我们谦卑不到这种地步。我们大不了谦卑就是我们觉得啊，我说话我要温柔一点，然后你这个地方不干净，我可以继续坐下来也没关系，我可以回家再洗衣服。你的东西，你摆上的东西不好吃没关系，我也可以继续那个，也可以咬着牙然后呢使劲吃下去，就觉得我已经付出很多了。但不是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是我们今天远远没有办法想到的。为什么可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看圣经第七节第八节怎么讲，我用吕志禄译本和新译本这里继续对照上。吕志禄译本是说，反而将自己倾倒出来，取了奴仆的形制，成为人的样式，即在形态上成为现为人的样子，就卑异了自己啊，卑异了自己。这是两个古汉语的词哈，一个卑就是降卑，异就是抑制自己，不让自己好像要彰显自己的权利，成为听从的，以至于死，并且是十字架上的死。新译本是说，反正倒空自己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这个地方的卑异和自甘卑微连在一起，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映入我们的眼帘，叫虚己啊。圣经里面提到虚己，透过刚刚两个圣经版本的理解，我们说虚己是什么意思？虚己的意思就是原文就是倒空的意思。倒空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倒空。新译本给我们把这个倒空这个词啊，给我们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这个啊具体的一个这个一个理解了。是说什么？新译本说叫自甘卑微。首先他的卑微不是别人逼的，他的降卑不是因为形势所迫， 他有多少次曾经讲过，我可以把命舍去，也可以把命拿回来。他不是，我们说，甚至我们说犹大好像很厉害，把他卖了他都不知道哈，不是的，犹大自作聪明。比拉多认为他有权柄可以释放耶稣，他忘了其实耶稣比他权更大。那些祭司长们呼喊着要钉死他，那些老百姓呼喊着也要钉死他，他们以为他们胜利了，其实不是。如果不是耶稣自甘卑微的话，无人可以让他屈服下来。他是一位爱我们今天的罪人，甚至爱那些钉死他的人，他才愿意这样舍弃自己。所以我们说耶稣主动倒空自己，这个虚己啊，其实就是圣诞的另一种说法。圣诞是我们今天普通的说法，哎呀，圣诞节快乐啊！圣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子耶稣降生在世，诞生在世的日子叫圣诞节。从神学角度来讲，那就是虚己啊，他把自己倒空，来到这个世界，变得一无所有。我们今天理解虚己，我想，如果我们不能理解那位降卑为人的耶稣，我们也就不能认识那位超越宇宙的耶稣。因为你不知道耶稣为我们付出多少代价的时候，你就不能去真心实意去敬拜他，感谢他，认为我们可能还自己还挺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自己人挺好的呀，我善良呀，我从来不会骂别人啊，我从来不做亏心事啊，我不偷别人东西啊，所以我今天上天堂是理所当然的。忘了我们能上天堂是因为耶稣付出所有的代价，我们只是白白领受。那什么叫虚己呢？虚己的意思并不是说圣子耶稣抹煞放弃神性，就他不当神了啊，我不做神了，不是的，而是说圣子耶稣暂时放弃了使用他神性的独立自由。注意，是第一个暂时，第二个呢，神性的独立自由，就是他放弃这个使用他权柄的自由，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进入有限的时空里面，成为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你注意，这个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怎么样的呢？一个钉子可以把它钉住，它下不来，它需要喝水，它像一个小，就像我们从小一样的，它从妈妈的肚子来出药，它需要被哺乳，它需要养大，慢慢学习怎么讲话，最后它慢慢成熟，它要爬，它需要走路，它最后才能成熟。它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这样软弱的人。当我看到虚己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概念啊，先在这里讲这个概念吧。我讲到这个全球移民吧啊，因为我把虚己和移民我挂一个钩哈。耶稣虚己是从天上到人间，对吧？我们今天移民是什么？从中国到美国，对吧？那选择一下，就是你觉得如果让你来选择，你会不会学习耶稣从天上到人间？再选一次的话，你肯定不会，对吧？为什么？因为哪里好啊？天上好还是地上好？肯定天上好，对吧？中国好，美国好啊？不用回答哈，不用回答哈，不用回答，都好哈，都好啊。2020年，联合国发布一个全球移民的一个趋势报告，他说在2019年，全球77亿人口里面有2.72亿的人口是属于移民，就是移到其他国家去了。那移到国家去的这五个主要的国家呢？这个图表上已经有了，排名第一的是这个印度，排名第二的是墨西哥，排名第三的是中国，排名第四的是俄罗斯，排名第五的是叙利亚。啊，他们基本上这些移民都是不愿意待在自己的国家，就往这个更好的地方去。那哪里地方好呢？这个报告也做了另外一个，就是下面哈，他说去的地方呢，大家都有选择，排名第一的是北美，排名第二的是欧洲，好像没有愿意去津巴布韦、刚果和苏丹的。我说这是我们人的选择，对不对？我们人一定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可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我形容这个虚己叫另类或者反常移民。正常移民都是什么？从不好的地方到好的地方，从好的地方到更好的地方。反常移民是什么？从最好的地方到最不好的地方，这叫反常。所以我做一个比较，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走常规移民的路线的。我们是从落后到文明，我们从受限到自由， 我们从威胁到安全，我们从普通到优秀，我们从平凡到天堂，我们希望实现我们的梦想，最后从成功到更成功。但是反常移民是谁做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从荣耀到平凡，他从无限进入有限，他从永恒界进入暂时界，他从尊贵到卑微，他从天堂到不光是人间，甚至到阴间。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就说，死后三天进入阴间。然后耶稣基督是从掌权者变成一个受刑的人，从一个最成功的变成一个最失败者。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去做？为什么他要有一个反常移民呢？是因为他希望他透过他的反常移民可以带来我们今天的反常移民。我们往哪里移啊？最后现在我们来到美国了哈，下一步往哪移啊？往天国去，对吧？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你我进到天国，如果他不来我们就上不去。这是上帝爱的表达。在20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这个试验啊，这个试验叫戴姆试验，这个发起人这个是叫哈里哈洛博士，他透过这个戴姆试验呢证明了爱的本质是什么哈。给大家看两张图片啊，这个人呢他专门拿猴子做试验，他把猴子呢，小猴子生下来以后呢，他的把那个猴子妈妈带走，然后他就给做两个假妈妈。这个假妈妈呢，一个是铁丝做的，给他放个奶瓶，另外一个是呢也是铁丝做的，但是呢这个铁丝外面它包了一层绒布，这个绒布呢就感觉跟他的这个猴子的皮毛啊有点感觉相似。那他们就观察，就是猴子到底喜欢哪一个妈妈，是有奶的妈妈还是有毛的妈妈。这个一个猴子呢发现饿的时候呢就跑到这个铁丝妈妈那儿去，喝完奶之后呢又跑回到这个绒布妈妈那里抱着去了。如果遇到什么危险，比如说你有杂音来啊，或者有什么东西来碰撞声音来的时候，他不会找这个铁丝妈妈，他会找这个绒布妈妈。那一只猴子是这样，可能他这个个性哈，那就再找多一点吧。他找了所有的猴子，小猴子测验发现所有的小猴子都是这样，他们会选择绒布妈妈，整天会待在绒布妈妈身上。有一天他只是饿的时候他会跑过去喝点奶，喝饱之后他就 又跑过来了。那为什么这个博士要做这个稍微残忍的试验呢？是因为原来的心理学家认为婴儿对妈妈的依赖是来自于妈妈给他饭吃，没有别的关系。透过这个叫戴姆试验证明今天爱的本质是什么？爱的本质并非源于食物，而来自于接触。当那个绒布妈妈的身上那个感觉跟她自己的身上一样，她觉得摸得舒服的时候，她觉得这个更像妈妈，而那个铁丝妈妈是冰冷的，只给吃的，没有别的。今天我想透过这个事业理解，让我们大家理解，上帝今天难道只给我们饮食吗？只给我们阳光吗？只给我们雨露吗？只给我们地上一切的食物、蔬菜、瓜果，让我们可以享受吗？难道这就是上帝所有的爱吗？这不是上帝最终的爱，上帝最终的爱是他差遣了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界，变成你我一样的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他对我们的爱，因爱而降卑。我引用唐崇荣牧师在今年复活节的时候他讲到的时候的两句话，他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人类历史，他在时空之中经历试炼，得胜试探，成为人类真正得胜的事实。他在十字架上受难，是永恒者对暂时界拥有肉身的人最彻底、最完全的关怀。耶稣基督从永恒进入世界，来到我们中间，是表达什么？表达神的爱，最彻底、最完全的关怀。大家养过，家里现在都要有养宠物，对吧？很多人都喜欢养宠物。宠物是什么？宠物是什么？宠物这个在这个学术界它只是一个昵称，对吧？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你说啊，我们有植物、动物、人物，还有宠物，对吧？对吧？不会有这个，对不对？啊，不会，我们只说有动物，对不对？现在好多人养宠物，我也养呀， 但是我觉得我养的时候，那时候不叫宠物，叫什么？就叫养动物。我们家也养狗，还给拴个绳，拴到那儿。那今天呢，你知道养宠物和养动物之间的这个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啊，宠它哈，对，宠哈。养动物和养宠物就一个字儿差别，就是养宠物需要投入感情，养动物只要给吃的就行，你让它饿不死就行，对吧？比如说养猪，你不会过去跟猪聊聊天，对吧？抱在你床上，你给它洗澡摸它，对不对？给它唱儿歌，对不对？陪它睡觉，你不会的。但养宠物就不一样了，对吧？你还得给它洗洗澡，挠挠挠一挠，按摩按摩，对不对？那今天我用这个不太雅观的比喻来表达，就是如果今天上帝只爱我们，就像养动物一样的养我们，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上帝的爱不是养动物那种爱，上帝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儿子来看待，这是投入了情感，这是投入了爱，这是真实的关系。如果任何关系不是基于爱，那种关系不是真实的，那种关系不是珍贵的，也不是真正有意义的。圣诞节提醒我们，我们要纪念那位为了我们的缘故降卑自己，为了我们能升到变成，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那位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他因爱虚己。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些经文说，因我们生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中的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说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我们走的不光是平安的路上，我们还有美丽的天堂。我们既有平安的，就走在了平安的路上，我们还有美丽的天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圣诞节一定要有产生盼望，圣诞节如果没有盼望的话，这个圣诞节也是一半啊，不完全，残次的。第三个，我们看九到十一节，这里呢提到了上帝把耶稣基督升为至高，他是先降后升啊。在几个月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一篇讲到叫耶稣人生的波浪线。我们这里会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成为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神将他升为至高。那圣子耶稣被高举，这是上帝天父爱子的最好的证据。何以见得呢？有两节经文我要给大家读。第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耶稣基督能把命舍去又能取回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父爱他。所以耶稣能从死里复活，第一个基于上帝的大能，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二是基于上帝对他的大爱，约翰福音十章第十七节。上帝要把他的爱子高举起来，代表上帝爱他的儿子。第二处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天父爱圣子，以至于让圣子可以被高举超过万人之上。因此我们看到蒙爱的圣子升为至高，其实给我们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回到了他本有的尊荣地位。所以第九到第十一节回到了第六节的第一个字，前三个字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第九到第十一节就是又回到了第六节，这样的话耶稣基督就走了一圈哈。现在呢，我就把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归纳。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升高的具体内容。第一个，耶稣升高的原因是神将他升高的，不是他自己把自己升高，神将他升高。正如他降卑，也是降卑是他自己降卑，但是升高是神让他升高。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有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你要看自己低，别人就会抬举你，对吧？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老是夸自己，那最后让人家都讨厌你哈，这个就不是耶稣这里的榜样了。第二呢，耶稣升高的层次是升为至高，没有一个比他更高的。第三个，耶稣升高的特权是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第四个，升高的意义是什么？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承认是主，那主就是神啊。第五个，耶稣升高的目的是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苦，耶稣的 复活耶稣的得荣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父神。这跟我们今天的福音派信仰，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以及唯独圣经，还有唯独神的荣耀，是吻合的。今天在耶稣的生命里面，你我能看到的是什么？他无论高和低，在他本有上帝形象的时候，他也没有与神为同等为强夺，他荣耀天父。当他降卑为人，成为人样式的时候，成为奴仆样子的时候，他照样用他的死来荣耀天父，是吧？高也好，低也好，荣耀也好，卑贱也好，得意也好，失意也好，他都能荣耀天父。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我的生命如何可以让神得荣耀，而不是因着你我的高高低低受影响呢？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也很希望提前可以在今天可以提前恭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那我们的圣诞节就是一个节日快乐而已，那过完就过完了，每一年就是这样的。那有一些朋友们，你可能也觉得啊，这个圣诞节就是这样子吗？对吧？这是个文化吗？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往深层次去思考，就是要思考道成肉身。圣诞节的背后是因为有道成肉身才有圣诞节。那到了这一步呢，我想已经很不错了哈。啊，说因为耶稣为我降生，为我死，所以呢，我今天有盼望，所以在圣诞节里面我可以经历到恩典，这是对我来讲莫大的祝福。但是我想还不够，我们应该还往再往深一层思想，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曾经先降卑后升高，他先成为羞辱的，后来成为荣耀的，他现在在天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的圣诞节应该产生这样的盼望，就是他掌权为王。这句话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国环境啊，真的非常重要。这个信仰，这个盼望对我们现在来讲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世界越来越疯狂，疯狂到什么地步呢？疯狂到你都不知道他往哪里疯，你都不知道他往哪里走，你真的是，你今天不知道明天啊，真的你不知道啊，真的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透过圣诞节找到永恒的把握，永恒的主宰，让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生命的依靠的话，那我们真的很可惜了。盼望今天我们不只是一个快乐，我们要找到爱，我们不但找到爱，我们还要找到掌权的基督，这样的我们的圣诞节才是有意义、完美的。最后结尾，我想引用在1996年4月20号113位福音派的领袖，他们齐聚在这个一个地方，哈佛大学，他们共同发表了一个叫剑桥宣言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在哈佛大学开会，为什么叫剑桥宣言啊？这个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比较有意义啊，让大家能记得住两个大学的名字啊。这些福音派的学者们，他们讲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讲真的是敲响了警钟。他说，今天的福音派信徒教会已经被世界的精神所支配，而非由基督的灵所支配。作为福音派信仰信徒，我们呼吁要在此罪上悔改，恢复历史上的基督教信仰。当信仰世俗化，与文化混淆，结果我们失去了绝对的价值观，产生了放纵的个人主义。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这些话是不是在2020年12月13、14号也是依然适用啊？整全代替了圣洁，康复代替了悔改，直觉代替了真理，感觉代替了信心，目前的满足代替了很久的盼望。接下来他说，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被挪移离开了我们视野的中央，就是在教会和基督徒的信仰里面，耶稣已经不是中央，那些世界的东西成为了核心。今天过圣诞节，如果只有礼物、只有快乐、只有享受，而没有基督的话，这就是今天的个人主义的再一次的死灰复燃。因此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谁是中心？第一，我要透过这个问题回到保罗在第二章第五节那一句话，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回到这个地方来，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信为心，从上下文理解，保罗要强调的是要有基督的谦卑降卑之心。但是这个地方也同样在提醒我们，我能不能以基督耶稣为我的中心呢？我们要有问我们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耶稣基督是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的中心吗？今天还是吗？第二，耶稣基督还是你我生活和信仰的中心吗？第三，耶稣基督还是今天你我这个圣诞节的中心吗？假如你我的圣诞节只有气氛没有基督，它仅仅是一个节日而已，但是假如让为爱而放下所有，因爱而降卑自己，蒙爱而身为至高的主耶稣基督续作你我生命的主宰和主角，我们不仅拥有一个圣诞节稍微快乐的人生，我们更拥有圣诞人生，因为我们只有经历了圣诞人生，才能真正算叫经历了神的爱。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接下来有请敬拜队的弟兄姐妹透过爱就是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我们的信息。